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最近一段时间里生病的比较多哈，天气多变，请大家注意身体。昨天晚上我也是这个嗓子特别的疼，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吃的东西有一点辣，也可能是没有休息好，耳朵也肿了，然后昨天我肿的我的这个右耳朵的那个褶子都看不到了。感谢主，昨天发现四楼的那个药箱里有一个药，是那个软膏还不错，涂了一下，涂了两次，现在好很多了，感谢主。大家的祷告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摸一摸也不痒了，然后那个 size 也小下来了哈，回到原来的感觉，我想再涂一两次就好了。谢谢大家的祷告，非常感谢主。这两天我们在一起有美好的交通，我们在周五那天，就前天我们一起去了那个昭和纪念公园哈，也有一些小小的波折，但是呢感谢主，那个大人小孩子一个都没有丢，都找回来了，很平安的。我们虽然花了一些时间在路上，但是很平安的到了我们家里，感谢主给我们美好的交通。昨天后来我们当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刚刚大家领的那个单张，就是那一万张的单张，晚上才到的，其实是我让他晚上送的，因为我们很晚才回来嘛，在路上堵车了，所以他大概是八点多给我们送到这里，发现确实是哇，我迫不及待赶紧打开看这次印的质量怎么样，因为一万张万一要是出一点差错哈，不得了的，一万张都错了。打开之后一看非常好，那个字比上次也清楚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拿在手里的那个分量也能感觉得到，因为这个是稍微比上次厚了一些，我相信发起来非常的得心应手，大家快点发。还有多少？现在我们昨天分三个地方发，这个春秀姐在这里哈，对，她和善美姐两个人，他们去那个瓦拉比那边发了，有人住在瓦拉比，对不对？在瓦拉比他们发了，他们领去了500张。他刚告诉我说，他说一博，你还有没有单张？昨天根本就不够发，我们那是十几栋楼的。14栋楼，我们发了2栋多就没有了，哇！那边而且据说住了很多的中国人，那我们一会儿会再给你一些哈。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又去了那个王子站附近有一个叫 Kitatopia 的一个那个大的一个厅那样子，有一个东亚文化节在那里，所以有很多中国人，包括其他的人也去那里去参加，有几个姐妹也去那里去发单张，然后我和文思，另外还有这个玉华，还有上午师妹提到这个王彤姐妹，她虽然现在不在阳光聚会了，但是非常的热心，一直为东京庆典能摆上她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昨天也在新大酒堡和她会合，我们四个人也发了单张，打着海报在那个东京中央教会，我跟文思配合的那个，我们在中央教会的那个出来不是有一个小胡同嘛，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东京中央教会出来是一个胡同哈，在那胡同到大街的那个交叉口，我们在那边做了一些宣传，感谢主，非常的喜乐，在服侍神的时候，好，谢谢大家的祷告。我想我们的这个发单张还要再加把劲儿，然后接下来还有17、18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再加把劲儿，再继续的发哈。周间我们还会再组织。今天走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我在门口摆了一些，如果不够的话再告诉我，楼上还有很多，就是凭信心多拿一些回去，然后都发出去。 OK， 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圣经的章节，我们刚才谢谢师母带领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第十章。 OK，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来带领受今天神的话语。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时候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每一天每一周，主啊，每一月每一年都有你数算不尽的恩典，谢谢主恩待阳光儿女们，在这样一个为东京庆典大家齐心合力在努力的这样一个季节当中，你兴旺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好的功，我们感谢主。在今天也谢谢主，透过使徒行传第十章，你把一个美好的信息要传递给我们，愿主来使用你不配的仆人，愿主来恩膏每一颗听的耳朵，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把心敞开来，今天领受来自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虽然传讲了或许不完全，然而主啊，愿主你就是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让我们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可以从 这个信息当中得到什么，可以从神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什么，如何行出你的道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都求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启示，给我们灵感。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我们向你仰望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特别的长，刚师母提到了这个特别的长呢，有它特别的意义。大家知道《使徒行传》是这个是谁写的，知不知道？大家，马可写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是路加写的，对不对？啊，这个我看我们那个神学课要多开一些，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参加。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大家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路加写的。路加说他做了前书，对不对？这个前书指的是这个他写的什么？路加福音，也就是整本圣这个新约圣经里最长的一本书哈。路加福音，他又写了《使徒行传》。路加花了一个很长的篇幅来写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为什么？咱们想了一个问题：第十章刚才我们读到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我们今天要重点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彼得和这个哥尼流的一次邂逅，或者说在神的安排下的一次邂逅。上周呢，牧师为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分享了一个信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信息是什么。听了之后，这个。要去想神的话，不要听完之后上一周讲的什么完全没有印象啊。还是问一下好了，我也不怕尴尬了。上一周牧师讲的这个道讲的是什么啊？有人想起来叫夜半歌声，对不对？夜半歌声指的是谁的歌声？是另外的两个使徒，是这个保罗和希拉在这个腓立比他们宣教的时候被抓进了监牢里，然后呢经受了很多的患难之后，我们看到呢，神使用他们把他的救恩带到了腓立比的这个先是这一家人当中。这一家人呢，就是他看守他们的这个狱卒。据说呢，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从这个狱卒他们一家发展起来的。这腓立比的教会和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好，也是比保罗呢是他们属灵的父亲。这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来到了腓立比。他们初来乍到，刚开始他们就在已经在这个宣教上有所斩获了。我们看到他们在讲道的时候，有这个女商人吕底亚，她就是听到，然后她信到了，她和她一家都欢喜的领受了神的道，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非常的喜乐。可是呢，事情不总是这么顺利。下一个瞬间我们看到，当有一个被鬼附的这个一家的这个女仆人在后面一直这样的搅扰使徒们的时候，保罗他对他的搅扰就不厌，就是非常的已经不耐烦了，然后他转身命令这个鬼就从这个女仆的身上就出来了。于是呢，因为这个他们的主人看到他得财利的这个机会没有了，就把这个两个使徒把这个保罗和希拉给就是把他给送到监牢里面去了。他们本来不该坐监牢，但是他们被冤枉被送到监牢里头。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仆人们在这个时候受到了这样的遭受了一个患难，是他们可能刚开始没有想到的。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十六章他们为什么去腓立比，不是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说我们要去腓立比，刚开始他们就定下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弟兄姐妹你仔细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它的背景的话，如果我们看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来到腓立比之前发生了什么的话，你会知道其实是圣灵带领的两个使徒到了腓立比。因为刚开始他们想去的地方并不是腓立比，他们要在亚细亚讲道，但是呢圣灵却禁止了，这是在第六节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后来呢，到了这个美西亚的边界呢，他们又想往这个比推尼去，然后呢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又不许了。最后呢，神透过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当中呢，就是这个夜间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保罗的身边对他说，说你快来帮助我们，你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这个使徒们他就清楚了，这是神亲自引导他们要他们去马其顿。那马其顿地方的这个门说的是这地方的头一个城就是这个腓立比，于是才发生了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事情。我们都看到 使徒他们在做工的时候，他们一直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来决定他们的脚步，他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念，靠着自己的这个判断来走的。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应该有一个更正确的名字，叫做圣灵行传，这个名字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的初代教会的历史，正是在圣灵的引导下，然后透过神和人的共同来做工，来谱写下了这样一个初代教会的历史。所以有圣灵的带领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却是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这一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一章讲到的是彼得和哥尼流他的这个邂逅，这个邂逅非常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了你和我，弟兄姐妹们。虽然他们离我们非常的远，但是呢这个第十章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一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以至于我就流下了眼泪，我非常的感动。读到这个第十章，因为透过哥尼流的得救，当时的使徒们他们清楚的认识到神他要把他的救恩给全天下所有敬畏神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们看到当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传讲当他们看到他在传讲这个神的道的时候，在传讲福音的时候，神的灵就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浇灌在那等候祷告的120个门徒身上一样，浇灌在了哥尼流还有他们一行人的身上。于是使徒们眼睛被打开了，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神的救恩不只是在犹太人的身上。虽然之前他们眼睛已经被打开，他们很惊讶，原来撒玛利亚人也可以接受救恩。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都是在那些传统的犹太人的眼中看起来他们是不配接受神的救恩，但是在第十章神清楚的让他们看到神的心意和人的心意有多么的不同。我们来看第十章，为什么要看这一章呢？因为这一章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圣灵是怎么引导人在做工的，这当中是多么的奇妙。而且呢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顺从神的带领对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要看第一个的是，我们要明白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这个话写的周报上这个大意，就是神常打破人的思维定式，就是说我们人都是有思维定式的，我们认为这个就应该是这样而不应该是那样，但是呢我们的神却常常没有照着我们人的这个思维定式来做工，他常常去用他的一些我们不能够去理解的行为去要，他就是有意要打破我们人的这个固定的一个思维模式。就像我们读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企图开始的时候，先讲到了在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个哥尼流，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首先向他显现，透过天使告诉他说，哥尼流，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于是呢神就派他让他去这个约帕，把这个西门彼得请过来。于是我们看到就像这个一个电视剧的展开一样，那下一幕的这个镜头就切换到了这个西门彼得那里。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住在这个另外一个西门的家里头，然后呢中午他上房顶去祷告的时候他饿了，于是呢就在他非常饿，他在想要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这时候透过异象他看到天开了，有一块布坠下来，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走兽和昆虫。这个时候呢有个声音告诉彼得起来宰了吃，因为你已经饿了，告诉彼得。但是彼得说 No 我不要吃这些东西。彼得说的是振振有词，彼得这样说的，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俗物和不洁净的物？这些走兽，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圣经的哪个部分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走兽都可以吃的，或者说什么样的走兽才可以吃？当然神的律法告诉我们关于了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还有海里水里的生物，对不对？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地上的走兽什么样的是可以吃的，什么样的是不可以吃的？彼得在这说了，有的是俗的，有的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嘴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吃过。 有没有人很简单的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利未记十一章 OK， 利未记十一章是讲的关于食物的律法、OK， 这个洁净的动物的你要必须要达到两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条件是要一定要是反刍的动物，一定要倒嚼，就是说吃完之后它没有消化完，它还要再反上再嚼一嚼，这种动物大家知道反刍的意思对不对？反刍就是再嚼一嚼的意思。当然我也见过有的人可以这样的，但是很恶心。那个有的动物，这个动物它是倒嚼的，像牛和羊它吃草的。对，另外还要达到一个条件，就是它的这个蹄是要怎么样，是要这样的分开的对不对？是这样分开的对不对？是分体的，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这是神给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才是洁净的。你不要问神为什么，因为神他定的这样的定这样的一个规矩，神没有必要要给你解释为什么这样定，但是他却是定下了这个俗的和分别为圣的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关于食物的条例给了以色列人。彼得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吃的，然而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无辜的彼得，弟兄姐妹们，彼得在这时候他说：哦，主啊，不要不要，这是不可的，凡俗和不洁净，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他首先关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在他里面有一个思维的定式，而且呢，这个思维的定式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神亲自透过摩西把这个律法颁给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照着神的意思在遵行的神的这个关于食物的律法。彼得在想，神呢，我没有违背你的，这是你给我的命令，所以我没有违背这个命令，我不敢吃那些不洁净的和俗的东西。但是呢，在这里非常奇怪的是，神确实让他彼得起来宰了吃，而且这个事情呢是一连三次，把彼得搞得晕头转向。彼得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是不是我看错，是不是我听错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神让我去吃这些本来是不可以吃的东西。利未记的第十章第八节和第十节呢，那这边讲到的是神给这个大祭司的一些条例。那这边呢这样写到，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下面这一句非常的重要，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意思，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让以色列人区别于万民的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他其他人可以做的事情他们很多不是不可以做的，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如同如今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被分别为圣。可是当时是在旧约的时代，这个律法呢是体现在这个食物上的一些规定，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定。然后呢，利未记十一章刚才有人提到了，说这边讲的是关于食物的律法，如果你看的话会这样讲到，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在十一章的46-47节这样说到，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后面有非常的重要，说到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这边是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前面讲到了说这个俗的、圣的和俗的、洁净和不洁净，就有这样一个分别。OK， 我们看到彼得他是一直是受这些教导来长大的，你可以想象到他的背景，这对这样一个彼得来讲，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来讲，这个事情有多么的难，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够说彼得你疑惑太多了，你没有信心，我们不能这样指责他，因为我们看到彼得有他的难处。其实人的思维定式都是经过一段的时间和我们实际的经历之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累积起来的，会形成我们的思维的一个思维定式。然后呢，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非常的无辜，他的反应其实是非常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一种反应了，也是一种非常理所当然的反应。 OK， 这样一连三次之后，这个东西呢就给收上去了。彼得这个时候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在他正在猜疑之间呢， 这个时候呢，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到了他的家门口了。我们看到呢，在之前呢，第九节说到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神做工的奇妙，他有多么的奇妙。神安排了哥尼流你要去找彼得，等到他们这一行人快要走到彼得那里的时候，神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时机，把这个时间里神给了彼得这样一个意象，说彼得你要把这些东西带来吃。等他还疑惑的时候，神马上就已经安排的这些人已经到了彼得的家门口。于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来问这个彼得在哪里。彼得还在思想的时候，这个圣灵就告诉他说了，清楚地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彼得还不清楚神为什么让他去见这一些人。可是呢，我们看到彼得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特质，就是他顺服了神。在这个21节这边说到，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跟他讲话。然后呢，23节又讲到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接待了他们。到后来神这个彼得呢又和他们一起去。所以你们看到彼得虽然带着很多的疑问，但是他选择了是顺服神的带领。这样一个事情呢，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圣经当中还有其他很类似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一个撒玛利亚的井旁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了一次邂逅。在圣经当中的井旁总是发生一些非常美的故事。在这个时候呢，彼得主耶稣基督来到了撒玛利亚的这个井旁，他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了接触，有了一个谈话。最终呢，我们看到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很多的人都起来承认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弥赛亚，并不是因为这个妇人他宣传的，他来做见证说你们来看这个人，他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说并不是因为你做见证，而是因为我们现在如今凭着我们的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亲自知道了这个人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撒玛利亚经历到了经过耶稣在这里显明他的身份，耶稣亲口告诉他说跟你说话的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后来才有了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到那里去传道的时候，带给撒玛利亚的一个极大的复兴。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和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和在使徒行传第10章的这个彼得，他们两个的惊讶程度其实不相上下。为什么这么讲？撒玛利亚是一群特殊的人，撒玛利亚人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在犹太人眼里看来他们是一群不洁的人，就如彼得说这些俗物不洁净的物这些东西不能吃是一个道理，根本不能够考虑和他们去来往的。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来历是因为这个当北国以色列灭国的时候呢，他们被亚述帝国给灭国，灭国之后呢，很多的人被掳去，也有很多的人进来，于是呢就产生了通婚之后的就产生了什么呀，混血儿，对不对？混血儿就带来了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其实是一群混血儿和外邦人的混血儿，他们有着一部分的犹太人的血统，还有他们留下了的文化的传统，但是呢他们在正统的犹太人看来，他们是一群已经掺杂了外邦人污秽的一群不洁净的人，是不值得和他们交往的。所以他的门徒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夫子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去城里买东西，他在这时候却和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妇人在说话，他们非常非常的惊讶。但是这是我们的神，他做工就是常常的超出我们的思想的范畴，会打破我们的思维的定式。他常常做工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时候做的，也是在一个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领域会他来做他的工。他是一个我们的神，常常是在我面前是一个，他是一个越境的，越过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界限的一个神。但是呢，无论我们人怎样的主张我们自己的合理性，主张我们自己这个思维定式的合理性， 但是弟兄姐妹们，重点是神他自己，神永远是对的，而不是我们人是对，神永远是对的，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这个第十章我们讲了，在宣教史上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这个作者路加他自己是个外邦人，路加花了好长的一个篇幅专门记录这个外邦人哥尼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因为他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白夫长。他是怎么得救的？路加好感动，因为他自己是外邦人，他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在他的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来记述。这是也是初代教会在这个宣教史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之后，神的救恩源源不断的临到了外邦人，所以往外邦人那里派使徒过去也就成了一个平常的事情。神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在神永远有绝对的主权，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神常常打破我们人的这个思维定式。我们还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第二大点，就是神的计划是完全的。神的计划是完全的，我们就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的这一章里就可以看到神的计划的这些的特点。首先在谈到神之前，我们可以先看到我们人，我们刚才讲人的有一个思维定式，但是呢人的这个我们的心智是有限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无限的，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不是总是对的，人的心智是有限的，而且常常呢是狭隘的。我们和神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心智是有限的，我们的理解也是有限的。彼得刚才用他的这番话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认知是多么的有限。另外在旧约里头还有一个先知约拿，当他被神差派要去尼尼微那里去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因为他在他里面的有一个纠葛，就是他不愿意把这个让他的仇敌亚述人得救，所以他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去尼尼微去把神的话语传讲出去。然而最终神在和他在辩论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一个道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给他上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神的眼光和我们人的眼光是多么的不一样。我们人看到的都是有限的一部分，但是呢神他看到的却是全部。刚才我们看到了以赛亚书的55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让我们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好不好。以赛亚书的55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以赛亚书的55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来，一二三。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阿们。这是有一个质的不同，就是人的意念，人的道路和我们的伟大的神，我们的神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我们人的知识有限，我们看到的一部分，而神他可以看到的是全盘，是事情的整个的他的全部。当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的感叹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这个第11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在这边有一个这么一段话，是保罗不禁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他在11章的33到36节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个是保罗 在讲述了十一章这样的一个来自神的奥秘之后，他不禁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叹。十一节十一章讲到了一点，就是神的一个这个计划，他的判断是何其难测，没有人明白神他在想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了外邦人的救恩还有以色列人他们救恩之间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关系。本来外邦人是没有得救的，然而非常奇妙的是，当我们看到读到彼得他传福音给哥尼流还有他的身边的人的时候，他们也相信了，他们也领受了和犹太人领受的一样的主圣灵进入到他们里面，他们开始讲方言，讲发预言。于是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是因为在这个罗马书的十一章的这个十一节，保罗在这讲到了一点非常重要。他说，我写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这个他们指的是犹太人，断乎不是。后面他说到，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当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们，他们被犹太人逼迫他们散开的时候，他们也是首先来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他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外邦人是不配得到这个救恩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犹太人的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所谓的上流社会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拒绝了福音，他们没有接受使徒们所传讲的道。于是呢，使徒们他们被这个赶散到其他地方之后，他们也来到了外邦人当中。可是他们惊奇的发现，外邦人却接受了这个神的福音。于是神的救恩就大量的来到了临到了大量的外邦人。于是才有了使徒保罗这样一个被特殊拣选的神的器皿，他开始做出了他三次的这个宣教旅行，带来了极大的复兴给从小亚细亚直到这个欧洲的这些部分。所以这个当这个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外邦人就因此接受了福音。我们要知道，本来犹太人是使徒，他不会传给外邦人，但是他们后来觉得，好了，犹太人既然不接受，我们就只有跺下我们脚下的灰尘，我们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于是有了外邦人的得救。可是呢，我们不能说是以为好像是神他没有成就他的计划，是不是他拣选的以色列人就因此失去了盼望，神不得不才把他的救恩给了外邦人。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保罗说这只是暂时的。他说到这个救恩呢，等到这个他的十一章的这个二十五节，他说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他说这是一个奥秘，他说括号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他提到了就是以色列人中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人是有救恩的，救恩会在临到外邦人之后，等这个数目填满之后，还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还会有一个大复兴出现。所以这是神他的一个全盘的计划。可是当我们人处在其中的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全盘的计划是什么。可是神他有一个这样的伟大的计划，等到我们看到这个从始到终，看到这个整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都会像保罗一样不得不发出这样一个感叹，就是神他的判断何其的难测，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的神，所以呢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最终他只有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于是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是这样的一个感叹。神的计划是完全的计划，他的道路和意念和我们人完全的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到神的恩典，每个人都已经在神的家中已经得救了，阿们，阿们。我们都是得救的人，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的契机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很多人并不是非常顺利的说，我刚开始就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于是我找到了教会。我们不能排除有这样的人的存在，这是一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人来到教会确实一个你大概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契机来到了教会。我虽然不知道发生在大家身上的你的得救的故事是怎样的，但是我却听到了不少，包括我自己，我来到教会接受耶稣基督都是在那个之前，我们甚至是经历到了一些我们不愿意经历的事情，我们经历到了人生的低谷，人生中的挫折，我们才谦卑下来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却成为我们领受最美好祝福的一个契机。你会看到在日本尤其是这样，很多来到教会的 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被踩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很多 homeless 他们虽然是很多是身无分文，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睡在单包里头，但是很多的教会里头很多的得救的都是这些 homeless 的人。很多的人他们在社会当中不被人认可，可是呢只有这些人他们找到了需要有一个真正的满足来到他们心中，所以他们就寻找真理的时候就找到了教会。当你看到一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往往在这时候神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些我们的这些 minus 在这些负面的事情上他做工，使他成为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 plus， 成为一个正面的事情。我们神的做工是非常的奇妙，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我们的中国在建国之后经历了很多挫折，尤其到了这个66年76年的十年的动乱，这个文革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传统的文化都被抹掉了，抹杀掉了。有人就也曾经喊话说在中国不会再有基督教了，但是现在看看我们的中国有1亿多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多么的兴旺。当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人基督徒在受迫害的时候，或许很多人没有想到神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 minus 的一个事情却成就了他伟大的计划在中国。我直到如今我们看到，哇，原来神他的这个计划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成就的。可是在当时我想极少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洞见，神会透过一个负面的我们所不想遇见的一个事情却成就了如今中国教会的复兴。牧师也提到了日本经济确实是每况愈下，但是呢他们经济每况愈下的时候呢，人的心会谦卑下来，人心谦卑下来的话，他会去寻找一个比他更高的存在，他不再一味的指望人的智慧，依靠人的能力。经济不行的时候，他等到这个休息的时间多了，自由的时间多了，人们也开始会思想人生的意义。所以神在日本做工，我们可以透过类比的从这个现在在日本发生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凭着信心我们大胆的可以宣告，其实神他要做工在日本，要把他的复兴像临到中国一样，透过一些特殊的背景一些情况，然后要把他的旨意和计划来成就在日本。神是怎么样成就他的计划的，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十章看到，好奇妙，非常的奇妙。神他做工并不是单纯的使用这一个人，其他人好像似乎神管不了，但是呢我们神他的计划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伟大的计划，是一个多元的计划。神的可以调动引领任何一个人，让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物都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来。在第十章的前面，这个第九章是讲述了使徒保罗归主的过程。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个惊人的相似的一幕，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和耶稣基督相遇。就在当时呢，在这第九章的第十节说，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的主在异象中就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他听到神的声音，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神的工作是同时展开在不同的人的身上，为要成就他的一个目的。在这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拣选使徒保罗，让保罗能够悔改，让他能够跟随神。他这个时候呢，在让保罗经历到了这一道大光照耀他，让他的眼睛看不见的同时，神同时在亚拿尼亚的身上也动工，开始把他的话语给了亚拿尼亚。尤其奇妙的是在后面，神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十一节后半句，他说他正祷告，指的是保罗正在祷告，这个扫罗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神都已经设计好了，你会看到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神是两边同时在做工，要成就这个计划。这个时候呢，亚纳尼亚他也是很难去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因为他和这个第十章的彼得他们的这个状况非常相似。亚纳尼亚就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说这个人为什么你要去拣选这样一个人，要我去为这个人祷告，说这个扫罗这个人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照着常理来说我们不能够去帮助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的敌人，是抵挡你的道的，他这样告诉的神。可是呢，神却把一件亚拿尼亚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件事情是亚拿尼亚所不知道的，在这个时候神告诉了亚拿尼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怎么样，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的人。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呢，其实万事不会自动的互相效力，有些译本包括日语的圣经也是讲的，说其实是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其实最终要成就神他心里所已经预定好的一个计划。他在这么多的事情当中，无论这个事情它的因素有多少，神都可以在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上做工，来完美的成就他的计划。神的计划包罗所有的人，你我都在神的一个终极的计划当中，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你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每个人都会参与在神的这个大计划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这个箴言十六章第四节，箴言的十六章第四节这边说到，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耶和华所造的是各是其用，耶和华神他不会造一些多余的事情，多余的东西，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我们再看新约的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就是为谁造的？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造的。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又是为了他造的。所以呢，每一个被造物都有他的一个目的，都是神的一个目的在他身上。所以他们这些所有的人，你我都要参与在神的大计划当中。在这里可是重点是，你是以怎样的一种姿态来参加了到神的计划当中，是一种被动的，成为一个陪衬，成为一个就像说为祸患的日子所预备的那些恶人，以这样一种角色来参与呢，还是说像我们一样成为神的儿女，来我们正面的来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分别，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我们要做怎样的器皿？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二十二十一节啊，我们翻到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二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门。这是说我们要不仅要做神的器皿，而且为神所使用，而且我们要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积极的参与，成为一个被他大大使用的，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要做金器银器。阿门，感谢主。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最宝贵之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有一个自己的选择的一个主动权。你要做怎样的器皿？你是要做木器瓦器卑贱的器皿呢，还是 我们可以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我们竭尽全力的奔跑来侍奉神，来让他洁净我们，能够为着他的计划来被他大大的使用。这都在我们的手中，是给我们神给我们一个选择的一个主动权。所以要做一个归荣的器皿。最最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顺从神的带领。我们看到使徒们若没有他们的顺服，使徒行传没有办法谱写下来。神的教会，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个历史，正是因为一群顺服圣灵的使徒的存在才被记录下来，这些神的这些功才能够成就出来。顺从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顺从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贵重的器皿。让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说，我除非我从神那里我直接听到神的声音，他直接告诉我，然后我才会去做。有些人会问，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怎么去遵循他的旨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会常常透过周围的环境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神跟我们说话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它不一定非得是像我们所凭空想象的一定是一个肉身这样亲口这样的震耳欲聋的告诉我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才去做。神常常透过周围的环境，很重要的就是神也透过人的口来给我们方向的指引。如果我们在灵里够敏感的话，我们会顺从神的带领。也常常我们对神的这个顺服常常也是通过这个顺服人来实现的。比如说啊，在这个我在两年前被派到的第一家服事的这个实习的逐日实习的这个教会呢，是在横滨的一家教会，这个卡纳萨瓦这个金泽教会。当时呢去了这个教会大概没有两三周吧，有一天早上呢当我还在教会附近那个空宾尼买早餐吃早餐的时候，那个老牧师打电话过来，他告诉我说，你今天的那个第二礼拜是他们有100多人的那个主要礼拜，你能不能在这个礼拜上你来讲道啊。我当时一听，哇，来了，其实是我有预备的，因为参加过那边实习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教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点名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前辈都告诉我们说，你们去这个教会侍奉前一定要每一次做好准备。准备什么？一篇牧会信息，一篇布道信息，每次预备两篇信息你就应该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两篇的话，恐怕就是说碰到这个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可能就抓瞎了。抓瞎是什么意思知道吧？就是说就口马者，对不对？所以当时呢我确实是我没有预备，但是呢我又听说那个老牧师他叫了说，你要做这个的时候你要说啊，对不起，我没有预备好，我不要做。据说前面的人这样讲过之后他就不会再派给你任何的工作去做了。当时我一想，我说可以，没问题。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回答他，我说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要讲40分钟，哦，我已经这么长，一般都是20-30分钟。他说讲40分钟，他说你要是没那么久，干巴得讲40分钟。他跟我讲，我说好，我明白了。然后来等回到那个教会啊，我边扫地，我的准备讲到的时间大概就扫地的那个功夫了，我边扫我在想今天要讲什么。后来求神帮助我啊，突然想到了我在前几天在神学院讲了一个短的信息啊，我又再想到我在这个教会还没有做过我的这个得救和献身的见证。好了，这两个拼起来差不多40分钟，我算了一下应该可以的。后来呢在第二礼拜就这样就接受挑战去讲了。哇，那天非常感谢主，整个神在神的帮助下，那天我讲的我自己也好，包括听的弟兄姐妹也好，都非常的蒙神的祝福啊。但是我在想，而且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在那天有一个规划到日本籍的一个在中国一个朝族的姐妹，她的日本名叫 Kato桑。那这个姐妹呢，她是第一次来到了那个金泽教会。这个姐妹呢，她在家里呢遭受先生的家暴，她是逃出来的。她先生一路追她，她逃到她女儿家，然后呢，她就寻求真理，寻求一个保护她的一个避难所。在当天，她第一次来到了那个金泽教会，刚好呢那天 两个都是当然都是中国人，我讲到我想说话的方式也好，包括那个他大概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在那个下面之后，那个老牧师呢就说，有没有要祷告的，我们一起来上来祷告。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姐妹也站出来，老牧师说，神学生给他传福音去，然后走到跟前讲了，其实也就两三分钟，哎，他就信主了。而且当天下午很快的那个姐妹就受了点水礼，他就已经受洗归主了。所以当天看到其实有神的一个他的一个计划在当中。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没有在接受来自那个老牧师的那个挑战的话，我想这些事情也都没有办法发生。所以神他的作为是非常的奇妙，他常常在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个领域里，他可以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但是神他却看到的是一个全盘的计划。我现身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时牧师说你去祷告，你要不要去读神学，我心里想了，我真的没想过要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可是我想既然牧师讲了，那我就顺服，我去祷告看看。结果就在祷告的时候，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的前面的道路。我感谢神，如果当时我没有顺服牧师的建议的话，我真的是没有我现在的我。所以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但如果你有感动是神要你去顺服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选择去顺从神的带领，阿们，这样才能参与到神的他的伟大的计划当中来，我们才能被他来使用，来成就他的美好的旨意。感谢主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彼得和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的他们的这样的邂逅，主啊，您的怜悯，主啊，超出了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的想象。主啊，您的慈爱，主啊，是要临到所有的活在这地上的人，不分他们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主啊，你都一样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看我们微笑，主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用我们的心智没有办法去理解主你要做的奇妙的工作是什么，但是主啊，等到我们顺服你，等到我们顺服你的带领，你很快就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当彼得看到他在宣讲耶稣基督生命的道的时候，主你的灵就降在了哥尼流还有他全家人的身上，于是彼得他的眼睛被打开，他就明白，他心里就感叹神你的伟大，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唯愿你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常常顺服你。主啊，在我们所看不见的时候，所不明白的时候，仍然可以我们凭着信心，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顺从你。我们知道主您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主啊，您的道路也同样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让弟兄姐妹们在今天，主啊，当我们当下所遇到的情况是怎样的，主圣灵你知晓万事，唯愿你帮助弟兄姐妹们选择在你里面选择顺服，接受你的引导和带领，你的作为奇妙，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个听到的人，主啊，让我们不仅听到而且能够行道，感谢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主，我们有三位客人刚来，